圣经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到二十一节，找到的话我们请弟兄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然后我们就请姊妹从第八节读完第十六节，然后最后我们就一起从第十七节读完二十一节。啊，请弟兄第一节读完第七节，预备起。当下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拉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赫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打发人去见拉哈说，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传递。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那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赶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掰的麻盖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姊妹，第八到第十六节。
二人还没有躺过，女人就上房顶照他们的看，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站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伯利王西谋和何所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一定一人都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必须恩待你们，求你们去耶和华向我起誓，我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要接受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推下去，泥巴的房子设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听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第十七节到二十一我们一起来念。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你的门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树红线省系在垂在我们下去的苍梧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的父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搞脏家事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那里的，若有人撒手害他，留他学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事一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人说，照你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出去，又把朱红线系在窗户上。感谢主啊！我们粤语堂的传道林中明传道会跟我们分享平凡中不平凡的母亲拉合这个信息，就请林传道。
姐妹好，平安。
平安。
今天很高兴在这个那么有意义的主日来到
大家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在这里恭祝每一个母亲也是神的恩典常常与你们同在。我自己呢，以前呢，我是觉得妈妈是一个很啰嗦的一个的母亲哈。我长大的时候常常觉得妈妈好像一个 detective， 就是呢常常在发现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做得不好就马上就去骂我哈，要改进我哈。所以呢，我以前呢就是觉得妈妈，哎呀，常常要你吃饭啊，要穿衣服啊，觉得妈妈都是很啰嗦的。但是呢，慢慢年纪长大了啊，还有现在呢，也自己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了啊，结婚了，有妻子了啊，有孩子了啊，才慢慢发觉到原来呢，母亲越来越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伟大，对不对？啊，特别呢，有孩子的时候呢，特别觉得哇，原来在家里面当一个母亲呢，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哈。我记得我有三个孩子哈，老大是10岁，老二是6岁，老三是4岁。我记得我老三出生的时候，我太太有一个早上，她已经放完产假，已经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带着三个孩子。哇，我觉得哇，原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个我最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早上呢，我起床之后发觉，哎呀，原来我一个人要叫三个孩子起床，然后呢又叫他们刷牙，也要帮他们预备早餐，然后也要预备午餐，然后再帮他们穿衣服，老三又要换尿片啊，这个又在哭，那个又在哭，哎呀，我要命了！我在那个时候从来人生里面第一次那么恳切的在向神呼求，我就跟神说，主啊，救命啊！哎呀，真的在我就这样呼求的时候，突然有人按这个门铃，就我一个 niece 就刚刚跑进来，哎呀，我在感谢主啊，有帮忙。那个时候我特别发现啊，原来有家里面母亲呢是非常重要哈。所以呢，有一个家里面呢有一个非官方的一个的调查说。讲到了在家当中很多这个世界很多男人呢，没有了妻子呢，没有了女人呢，是不行的啊。他说有一个调查说，有很多的老夫妇，如果呢太太先去世了，丈夫呢通常一般都是因为照顾自己不了也没有太挂心了，所以很快呢也去世。但是相反呢，如果一般呢，如果呢丈夫先去世呢，他一般呢都活得比较在强烈。我不知道整个调查对不对，但是也有一些道理哈。我想，所以我跟我太太常常说，哎，我祷告希望我先去，他也说他祷告希望他先去。但是呢今天在这个母亲节也是希望从一个旧约的一个的母亲，一个的妇女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不单是给姐妹来学习，也是我们弟兄呢一起在这个妇女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学习哈。我们刚才念到的圣经里面，就是念到约书亚记你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个的女人，就她的名字叫拉合啊。我想在大家当中有没有人去看过这个故事，还是有听过拉合的这个故事，有没有啊？一小部分哈，很多都没有看过。好，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摩西就是神的仆人，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离开埃及经过红海，然后去到一个神要为他们预备应许之地，神说那个地方是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所以神要带领以色列人从这个在埃及成为奴仆， 400年那么久，神要拯救他们，带到他们一个迦南地，能够呢在那里可以自由的去敬拜他。但是在途中呢，如果看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民，虽然神行了奇迹，带领他们过红海，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因为顽梗避孽，不相信，还埋怨神。他甚至说他们有10次试探神，所以上帝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流浪漂流了40年。在这40年里面，等到那一代被虐的一代的子民全部的都过去世了，不能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然后让下一代能够教导他们谨守神的律法，好叫他们对神信服，能够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然后40年之后，神的仆人摩西也死掉了。好，摩西过去世之前遵照神的吩咐，将这个领道的权移交了给约书亚就是他的助手然后就在第一章的里面，神就给约书亚说，再三的勉励他，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惊惶，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呢，神就按着他的应许，没有忘记了他的几名百姓，要带领他们的几名要进到他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迦南。但是神要兴起约书亚成为这个领袖，带领以色列民能够进到这个迦南。所以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民集结在这个神亭的地方神亭这个地方在地理上是跟约旦河对岸的耶利哥城呢是遥遥相对的，所以他成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行程的最后的一站准备过约旦河攻进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我们值得大家去留意的这个故事如果你继续看的时候，看到第六章的时候，看到神很行着他的旗帜大能，怎么去毁坏这个城墙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一个神话的一般的故事但是呢，其实确实在这过去这100年里面，在考古学家所发现，他们所挖掘的发现里面呢，找到这个耶利哥城了他们找到这个耶利哥城，如果你去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里面他们所发现的里面跟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耶利哥城也是全部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考古学家看到这个城墙是他们很强大的一个城墙，然后他们被毁坏的年代跟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年代是一致的，还有他们发觉这个城呢都是被火烧毁的情况，也是跟圣经里面约书亚记第六章讲到的也是一致的。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城墙他们内墙跟外墙同时间一起往外倒塌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很符合圣经里面神怎么去震坏这个城墙。然后他们也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发现有很大量的古屋就是一些在春天收获期被毁坏的一些春天收获期的那些的古屋就是在那个时候也是被发现，所以跟圣经里面讲到它是大概在春天收获期被毁的时候也是很符合然后在里面也是看到耶利哥城被毁的时候也是被遗弃了一场很长的时间这些的证据也是告诉我们了，这一个故事不是一个神话的故事，这个圣经的故事是神的信实还有他大能的展现 真大能的展现。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第一节啊，我们来看里面讲到约书亚从神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两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纳和的家里，在那里去躺卧啊。今天我们所讲到的一个主角就是纳和啊。圣经记载下，她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的妓女啊，一个妓女啊。我们可能会问到，看到这里可能会问，哎呀，那两个探子跑到这个妓女的家里面干什么？是不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哈？但是呢，我们知道了，其实他们没有啊，在解经里面说他们没有啊，但是呢，他们去到他家的两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个妓女的家里面应该是一个很容易收集这个情报的一个地方，也不容易叫人生怀疑的一个地方。还有呢，拉合的家是建造在这个城墙上。所以呢，如果有什么事情，他就可以很快的逃走啊！我看到后面也是在城墙上面逃走的啊！所以呢，他们去了这个妓女里面啊，去打探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状况啊。我们发觉到这里，我们发觉到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刚才看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故事，关于这个拉合的故事，他们就是这样，神用他去拯救了两个的探子。我们看完这个故事，可能觉得，哎，这个女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是一个很一个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的性命和可能为了她自己，所以才做出这一样的事情。但是呢，在圣经的看来好像不是，因为呢，在圣经里面，除了在约书亚记的里面的记载，在新约的圣经有三处的地方也提到拉合这个人物。第一个地方是在马太福音，另外在希伯来书，还有呢在雅各书，三个地方也很正面的去提到拉合这一个人。我们先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啊，在第十一章在第十一章的里面啊，在提到拉合这个人，在第十一章里面作者写到关于信心的事情，他说信就是第一节，这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解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作者在这里讲到，就是在过去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他们对神的信心的一些的古人，他们都很有对神很大的信心。所以提到这一些的人，包括亚伯拉罕、以勒、挪亚、以撒、雅各、摩西等等哈，很多很出名，在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信心的一些伟人。但是所以他拉合这个妓女也是在这个人名单的里面，也是同样被提到，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时候我在思想啊，如果我是出生在这个旧约新约的年代啊，神选了我啊，写我生命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在圣经里面，会写是什么呢啊？可能是没有太多好的东西给写啊。但是这个拉合给神写了在四个不同地方写了，神都赞赏他的信心哈。我们在问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他是有一个有信心的人呢？我们看刚才的圣经里面讲到希伯来书里面谈到他，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竟然接待别国的探子，也将他们平平安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也将他们送走哈。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的情况，他拉合要 借贷这些的摊子很容易搞不好的话，他跟他的家人也赔偿了生命啊。说到第二节，我们看到确实危险来到了，有人告诉了耶利哥王，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啊，所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拿和就是这样凭着信心去借贷这两个的摊子。我们说为什么他有这么不平凡的信心呢？我们可以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来看到，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是记载到，刚才我们念过了，就是拉合跟两个探子说，我们以前都听说了耶和华的事情，他怎么带领你们从红海的水干了，怎么带领你们走过，也怎么带领你们去打败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所以他们听见了这件事情，心就消化了，就怕了所以他是拉合是听过神的事情，听过神的作为然后呢他心里面产生一种的惧怕。但是他不单只是惧怕，我们特别留意的是第十一节，这个是最关键的一节的圣经。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向天下地的神。我想这一句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耶利哥城的人，他们是迦南人，他们呢的 culture 里面，的文化里面是一个拜很多偶像的国家无论在圣经里面跟圣经以外的历史资料也告诉我们，他们拜偶像到达一个很坏的一个的程度。他们不单只在圣殿里面有妓女这是跟他们敬拜他们的偶像有关系的，他们呢当中还有很普遍的同性恋，还有乱伦也有与兽淫合最离谱的，他们是为了讨好他们的神，将自己的孩子用火烧死奉献给他们的神。所以他们的罪到达了一个的程度，神要将他们毁灭所以有些人说你们旧约的神是那么的 violent 要毁灭要杀的所有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忍耐等着人回头跪向他，但是看到人的罪大到一个不能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程度的时候，神的审判也是来到的。所以迦南的人就是他们就是敬拜偶像到达了一个很坏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神才要将他们赶出去，又会给以色列民得到这个迦南的地方。所以拉合他做出讲出这一句话是不简单的，因为他本来是一个拜很多偶像的一个的国家里面的居民，但是他见到神的大能，见到神的能力，他愿意改变他在那句话里面代表了他看到以色列的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不再是两天都是神，他是看到这个是唯一的真神。他说这是耶和华然后在上天地下的神，也是看到这个神能够是有能力有权柄天上地下万有都要敬畏要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说在新约里面我们得救是因信得称义，对吧？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的，在旧约新约的里面，我们也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因着神的大能他的拯救，我们回应要称呼他相信他接受他成为我们唯一独一的真神，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是神从旧约新约也是一样的 啊，到新约里面，我们是因着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的拯在十字架上面的拯救，所以我们要愿意将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啊，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他我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神的事情的话，我们对要借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啊，归于神，宣告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拉合的生命的改变，就是因着他重新将神放在他心里面，放在第一位，所以他生命有改变啊，生命有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就是学习到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我们将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第一位，第一位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在今天，我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位置是放在第几位的？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在拉赫的生命里面，每当我们高举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是最高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黑暗就变越来越小的。啊，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能够成为义，能够成为圣洁。我们能够成为义，成为圣洁，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所以我们要高举他，我们要尊崇他，我们要将神主耶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为最大，我们就高举他，就是要尊他为大，在我们生命每一个角落，我们生活每一个角落，我们也是要高举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黑心里面的黑暗就越来越小。有一天弟兄跟我们分享了，我们谈到男人很容易看这些色情的图片，或者 internet 还是pornography 哈的事情，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哎，我有一个办法非常好的，每当我很有这个意念很想看的时候，坐在电脑旁边，哎呀受不住引诱的时候，他做一什么事情，他说：我就敬拜赞美神，我就唱诗歌敬拜赞美神。他说当我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情欲啊，那个欲念就消失了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弟兄姐妹，每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就高举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越高举他，我们呢去赞美他，将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第一位，将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我们的心里面神就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慢慢的工作，去改变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在拉合里面看到他的心里面，看到他因着知道神的作为，他用他的信心回应啊，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不平凡的信心，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带来他的信心也带来不平凡的一些的改变啊，带来不平凡的改变。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在提到拉合雅各分别用亚伯拉罕跟拉合来说明在第二章，他说因着信心所带出的行动的重要性，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这样说：我的弟兄们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他的信心能够救他吗？然后到二十几节，他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在这里也雅各不是否定保罗所讲的因信轻易，说我们要有行为才能够得救，他是强调有信心的话，自然会带来有回应的行动，就好像第二十五节他讲到妓女大和 讲到他借贷使者要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也是有这个的行为哈。我以前看了一个故事，给我很大的感动。他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的教会，他们那个地方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所以都是地方都很旱灾啊，没有水啊，所以教会呢就叫了弟兄姐妹，有一个晚上大家一起来到教会里面，一起来为了这个祷告啊，求神给我们下雨啊，这样子。因为呢很多的他们 congregation 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农夫啊，都是种植物的，所以下雨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人来到一起来祷告，向神祷告，每个人一起为神祷告，神啊求你下雨给我们啊，不下雨不行啊，这样子啊，向神呼求。但是呢他们里面有一个的小女儿，她来了这个也来了这个祷告会，但是她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她来的时候她带了一个雨伞啊，她带了一个雨伞。哎呀，竟然祷告之后真的下雨哦啊，然后呢每个人都没有雨伞不能走啊，但是只有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带着一个伞子，她就可以走啊。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对啊，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带有行动的啊，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带有行动的。今天我们的雨伞在那里了，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好像跟我们口里面所讲我们有信心好像是很不一样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拉合，他不但是心里面有信心，他也带出了有勇敢的行为啊。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因为过去每看这一段圣经里面都很容易就提到一个老问题，就是说究竟在这里神是不是赞赏拉合他撒谎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刚才看这个圣经，我们看到拉合确实是在撒谎，对吧？他们来到他的家里面，有没有这个探子？他说哎，他们已经走了啊，这没有那个城门没有关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你们马上去追啊，这应该是可以追到他啊。其实他将他们收成啊，在他的屋顶楼上啊。神是不是去赞赏他去撒谎呢？过去有很多的圣经里面一些的道德的一些的专家了啊，他们呢也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去讨论一下啊，这些基督教伦理学家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基本上有两个的原则啊。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在神里面无论什么情况讲撒谎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神是真理啊，神在神是光里面没有黑暗的，所以神一定是不能撒谎的啊。但是呢另外有一批人的就说，另外的原则就是说，哎呀，我们在这个罪恶的年代的里面有一些的情况是应该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在我们追求更高的道德的时候可以撒谎啊，就是比如说在这里拉合为了拯救那两个探子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所以呢只好可以撒谎啊，就是他要拯救生命，这个是最更高的一个的道德，所以呢他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第一个情况就是每一次遇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每当有一个绝对的矛盾的时候，就是说有两个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轻的啊去做啊。所以在这里这例子就是说如果拉合不将他们收藏起来啊，他们要死掉了，所以呢死掉更惨啊，不如讲这个撒谎话没有那么有害啊，所以呢就可以做啊。 另外最第三个情况呢，就是说每当这个行军呢，就是打仗的时候，你都可以悟到这个敌人，所以你都可以撒谎哈。所以有这些情况啊，这些论理学家都是在讨论的时候应不应该就是在这个撒谎呢？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在神里面是没有黑暗的，我们知道神也，如果神是真的是允许某些程度去撒谎的时候，那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也是不是根据某一些程度说谎呢所以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撒谎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对拉合公平一点，他不仅是相信的上帝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改变还是需要不断的认识神，慢慢的顺从神的吩咐而经历到他的信实但是我们很确实的就是这里圣经没有去彰显拉合撒谎这一件事情，他是 focus emphasize 在他的心性里面，因着他的信心他变得勇敢因着他的信心他有不一样的眼光，他看到跟其他耶利哥城的人不看不到的事情，他们大家同样都看到神怎么帮助以色列人过红海，做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唯有他看到这位神是唯一独一全能的真神他变得有不一样的眼光，还有他最重要的是能够放下他自己的失败重新去开始我们知道拉合是一个妓女他能够将他这个身份以前所做的事情能够放下，重新在神里面重新的开始。弟兄姐妹，我发觉这个是真的不容易我们很多时候都被我们过去的很多的所做的事情，我们很多的guilt 在里面去让我们就活在我们的以前的里面，我们很难去放下我们自己但是当拉合有在城里面信心的时候，他能够重新开始。虽然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但是她交托在不平凡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借着她成就神的很大的伟大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常常都听说一些的慕道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不信主了，哎呀我不洗礼了，哎呀我不去侍奉了，因为呢我觉得我现在不够好让我做一个比较好的人我才去信主吧，我才去洗礼吧，我才去侍奉神吧。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破碎的我们不平凡的我们交托在这位不平凡的神的手中，神要在我们的不完美我们的献祭的里面彰显他的能力神也在当中去改变，做他改变的工作预备我们去成就他的事工，也帮助我们去改变所以呢我们看到拉合不单是他有不平凡的信心，也有不平凡的回应，最后他也看到神在他生命里面不平凡的祝福我们如果第三处信约的地方记载到拉合的地方，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就第一章通常呢看福音书的时候都是很多人都跳过的一章，因为里面呢是讲到耶稣的家谱里面讲到很多的名字。讲到很多的名字，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讲到耶稣如果你慢慢看去到中间前面的时候在第五节带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第五节，对，我们就看到拉合这个名字 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啊，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啊。犹太人是给我们中国人更加大男人主义的啊，所以女人一般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谱一般都是不会放女人在这个家谱里面。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四个女人都在记载在他耶稣的家谱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拉合。奇妙的地方，拉合不单只是一个女人，还有她是一个外邦人啊，这是一个迦南人，一个拜偶像的人，他竟然可以给他们放在这个犹太人的家谱里面啊，他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再看，如果你有圣经的，看第5节，里面提到这个撒冷从那个是波亚斯，知道波亚斯是谁吗？波亚斯是路德的丈夫。啊，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丈夫。然后我们在路德记里面看到波亚斯的为人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义的人，非常爱主的一个人。哦，拉合他是妓女，但后来呢他拯救之后，他是嫁了一个犹太人，然后他生了一个神祝福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孩子。然后波亚斯从跟路德他的太太生了俄必德，然后俄必德生了耶西，生了大卫王，就是以色列里面人的里面第一个的君王。哇，这个真的是不简单了，一个外邦的妓女，竟然神接立他成为他的子民百姓，还要祝福他，要在他的下一代里面，不但只有大卫君有一个好的孩子，还有他一个国家的君王要从他而出，还有呢，最主要是耶稣也是从他这条 line 来出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啊，神对拉合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不但是拯救他跟他家人的生命啊，也是给他很好的丈夫、孩子，还有祝福他的后裔。她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的女人，就是因着她从神里面的信心来开始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座，我们都很多都是有家庭的，我们去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用尽了我们一生所有的时间、能力、金钱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会忙着带我们的孩子去学这一个东西、学那个东西，我们会好好为我们的孩子预备买什么基金啊，529啊，预备将来他们读大学，我们会做了很多的事情，铺排了我们前面的路，给我们的孩子将来呢都能够有一个蒙福的一个的道路，这个是可以做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蒙福的一个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我们在神里面拥有这个信心，也行出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的后裔，不是我们去祝福我们的后裔。我看到神是去真正的蒙福是从神而来的啊，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着神的喜悦，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经文讲到，神喜欢的是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神是一切丰盛的主，他喜欢赏给我们一切他的恩典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在主里面要依靠他，有信心的去依靠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跟拉合一样，都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当我们在神里面有不平凡的信心，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不平凡的生命，我们就能够领受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平凡的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你，给在圣经里面，你不是选了一些完全没有错的人，圣经里面每一个都是有罪、有亏欠的人。但是主啊，你的旨意就是从来没有改变，就是要拯救地上的人。主啊，我们的罪没有拦阻成你救赎的工作，你还要按着你的恩典，你要拯救我们，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求你，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够，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在主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主耶稣你的生命，好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后裔也能够蒙到得到神你的祝福，蒙主你的带领。主，我们将这里每一个母亲、每一个父亲、每一个家庭也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耶稣圣名求。